from destiny.
地方剧为了得选票，连你家马桶都帮你通好吗？
所以在法律方面是很难有双赢的，但是时常是有双输的。
宇宙的尽头就是做理疗。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处女瓦片，我是大南，
我是薄荷。上一期我们和皈依道教的小伙伴聊了他的那个世界，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没有被传统关系中女性定位所束缚住的女孩，当不婚不育终于可以成为口号拿到台面上来说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可以说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否定的词来定义自己。在口号之外，女性可以成为什么呢？
我记得萨利鲁尼的聊天记录里结尾有这样一句话， You live through certain things before you understand them. You cannot always take the analytical position. 在我们了解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就将经历它。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女性已经在用自己的经历在实践或者探索这种新的可能。女性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榜样，也没有所谓的范本和模板可以参照。我们身边就有女性朋友用自己的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生活和她建立的关系第一次勾勒出彩虹。这一期呢，我们将和一个朋友聊一聊她的多彩多重的生活，一个30+在多重宇宙同时展开拳脚拥有多重身份的女生 Quincy，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Quincy。
那我们请 Quincy 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吧。
我大概是在20岁的时候来到加拿大。我先开始上了几个不同的专业，然后先后从事过律师事务所到一些私人的骨科诊所的工作。
当初是因为什么契机是想着要出国呢？
我真正能够到加拿大是跟着我父母一起过来，但是自己想来主要的原因，我想的话，在我们这个年龄受到主要是两种东西的影响，一个是国外的一些电影电视，比如说像哈利波特，像公主日记之类的，那是我们了解国外生活，了解国外中学生大学生生活的一个侧面。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小学中学，我们的一些阅读理解里面有一些关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一些老师是怎么样教学的，大概是从那些一些侧面了解吧，让我觉得原来学校的生活是可以有很多种多样的，是可以非常精彩的，而不只是说我们只是坐在教室里面去上课，很被动接受一些知识。
所以你出国之前是觉得国内的学校教育方式和教育机制挺不适合你的吗？是这个感觉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可能我更在意就是，举个例子吧，像在国外的高中，它不是一个你有一个专门的课表，说我今天从几节课上到几节课，它是你将有一个机会去选择自己的课表，就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一样，你可以说有些什么课我自己排一个什么样课表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外有一些老师是专门即使是在高中时期就专门给你制造一个简单的，可以说一个简单的方案吧，你大学想学什么样的专业，你想从事什么，根据你的想法他来设计一个你觉得可能和你今后的一些想法一些规划比较贴合的一些方案。
出去念的是大学是吧？是
刚不说出去念高中吗？
先是读 college， 因为我在国内是先上了2年大学，但是在国内上的时候并不清楚，说原来不是说我在国内上大学就直接可以把学分连上的，不是说我上2年然后就直接可以到国外去读大三的，就是它需要一个时间来衔接，尤其是大学在国外可能说我要提前半年甚至更久就已经要把申请递上去。所以在这之前呢，就有人建议说我其实可以先去读一个 college， 因为 college 的它的那个入学的时间可能就短一些，甚至说你可以1月份甚至是5月份去入学，去选一个不同的学期，这样的话它可以选择把一些学分转到大学里面去，只是说这个学分可能不是1:1，不是说我在college 读了2年我就可以直接补另外2年把大学补齐的，不一定，还是跟你的专业还有学分有关。
所以说也不是说只有一条路是吧，就是一出去就一定要读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然后申请一个特别厉害的名校出去。
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国内和国外最大的不同。我就从2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选择学校， 像在国内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说我要去哪一个学校，而在国外的话，本地人他更多的不是说多伦多大学、女王大学、约克大学哪个学校好我要去，他反倒是说，比如说多伦多大学他可能某一个专业比较好，比如说 engineering 比较好，然后约克大学他可能商学院比较好，然后呢女王大学没准他的法学院特别好，而我是想学哪个专业，所以我根据我的专业去挑选学校，而不是说我先找一个名校然后我先进去了再说，所以它更多是从专业上面来的。第二个方面不同的就是在国内选大学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非常盲目的，我只知道我想读什么专业，我喜欢什么，但我并不知道我将来该做什么，我并不知道这个专业能在我将来的工作中能帮到我什么。而在国外的话，它会有个很清晰的目标，首先是在选择专业之前，有些学校就会有专门的介绍说你大概可以从事哪些工作，即使你不清楚你还有其他途径，比如说做义工，一个星期只做两三个小时，去近距离接触一些可以说是沉浸式的体验，体验一下这个工作大概做什么，你是否真的喜欢。
加拿大那边教育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像 A-level 那种课，就类似于考 A-level 进大学之前会有一个实习，未来你想学什么专业的，然后会像有一个实习一样的一个选择。哎，我们这弄得像留学咨询一下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都这样，但是有一些专业它是有带薪实习的，叫做 co-op， 比如说一个大学有八个学期吧，四年八个学期，然后这个一般最后两个学期它可能是个 co-op， 你可以在一个企业里面去体验一下。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这边可能本地人不像我们一样对于投入成本计较那么大，他们是觉得一旦不合适立刻就换，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学期，这个学校我已经读了四年，快读完了，我马上就要拿到毕业证了，我还是读完算了吧。他们不会，哪怕只是剩最后一个学期，觉得我不合适，那就赶紧换。甚至有人整个读完了，觉得不喜欢，我再换一个专业。
换一个专业也是从头读吗？
有一些公共课程是学分可以转的，这专业的那些那还是得重新修，那没办法。
文化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吧。因为我以前也遇见过有人因为天气不好的原因，然后放弃了在威斯康星州的高薪工作，跑去加州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工作，这种情况
好任性的
但而且他还拖车带口的，当时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不负责，但是
你嫁给人家干什么
对、啊、我觉得我也很奇怪然后总之就是文化不同嘛。
我有个类似的例子，是我的一个老师，他就是在教我之前大概在一个自己的诊所，他自己开了一个诊所，工作了可能三到五年吧。然后大概在18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在 Facebook 上面说我要关了我的诊所，我要走了。当时我们特别意外，尤其是跟我们说的时候，离他离开已经只有大概两周时间了吧，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去见他一面。之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发他自己的一些故事，他从多伦多市中心这么好的地方，我不是说其他地方不好，只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就交通非常方便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去了一个不通火车不通飞机，开车从多伦多要开八个小时的一个连镇都不算，就是一个有点像小村庄一样，他自己搭了一个房子。他现在就是一周只工作三天吧，他就给自己限制就是只接18个小时的病人，其他的时间他拍的视频全都是他今天在修窗户，明天修地板，后天在那刷墙。
所以感觉就是观念差异还是蛮大的是吧？就是你出去以后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给准备出去或者说刚刚出去的想要出去的女生们有一些建议吗？
还有你觉得你出去之后有没有那种觉得自己放弃了什么东西？
对刚出国的女生我有两点建议，基本上都是出于安全考虑。第一点就是养成一种习惯，在出门之前无论是对房东对室友还是说对国内外的朋友，多少透露一点你今天准备去哪里，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不久，如果你没有按时回来，我们要知道上哪儿去找你，我们也希望能够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到你，而你最近将会出现在哪里或者准备去哪里，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第二点就是有问题不要随便见人就问，因为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无意泄露了太多自己的重要信息，而个人的信息安全其实是很重要的，除了个人信息以外，别人也不一定完全具备回答问题的能力，就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见到 人就喜欢问你是怎么出国的，你是怎么办的，你的学签怎么办，你的移民怎么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具体信息具体办理的时间不同的话，他可能并不具备参考的标准。所以真正要想解决的话，一定要以专业机关为准，这其中就包括像政府的官网，像学校的一些部门，甚至一些非盈利机构，以他们公布出来的一些信息为标准。
出去前后感受的最大不同，
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在意别人的一些想法了。就在国内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不能光说是来源于其他人，有一些是附加给自己的，有点太在意别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但是在国外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你能很明显感觉到他就是随口这么一说，你其实不用太在意的，他可能说完之后也就忘了。所以小到一些比如说我去旧货店买东西，我买的都是旧的东西，然后大到比如说我选择工作，我可能比如说特别任性的突然辞职突然换工作，这些我不会太担心，我也不会想到说我需要给别人解释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考量，我其实不欠谁一个解释，不欠谁一个交代，这是我自己来说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差异最大的就是，无论现在出现任何意外，出现任何突发事件，我知道向谁求助，我知道怎么办，我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就比如有一年我读到一半，我突然学费的贷款就没有下来，政府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为什么他不发了，当年是很着急，后来我就想到可以去找当地的议员，然后议员就要求我说写一个授权书，然后把我的一些信息发过去，然后大概就两周以后给我解决了。
哦，地方议员还解决这么具体的问题啊？
是
啊，
地方议员为了得选票，连你家马桶都帮你通好吗？
哦，真的是，那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嘛。
对啊，所以就需要。
算了，别说了。
刚刚有问到你觉得出国之后你放弃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在国外的话，其中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包括家人包括朋友，如果家人或者朋友有一些比较大的事件，包括生病包括结婚包括家庭的一些大事，你没法参与或者说没法立刻参与，无论是说参加工作了还是在学校，你的在国外的生活有自己规定的一个时间段，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回去的，可能就错过了一些机会。另外一个也不能说特别后悔吧，就是凡是在国外，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换了一个新的专业，换了一条新的一个职业的规划，那么在选择这条路之前，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之前读的那些怎么办，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就像我之前在国内读的是汉语言文学，这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专业，但是我将来有没有机会用上呢？可能没有。我当年考过就是教师资格证，我也考过就普通话测试员，但是这些都是我今后没有办法从事的，就是可能性不大吧。这可以说是想起来有点遗憾，但说后悔吗？其实不一定，因为没有万全的这种选择，总是有得有失的。
反正沉没成本，沉没了也只能沉没了，是吧？就是你去了以后选择的专业是选的法律项的专业，是不是？
对。
啊，当时为什么会考虑到去选择法律呢？
在说到读法律的原因之前，需要先补充一点，就是在这边工作的一个大致情况。一般工作的话，最先要看的就是你是否有一个相关的 license， 比如说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这些职业都是有个专门的职业 license， 是你在读完以后要专门去考的。当然也有一些行业可能不需要相关的 license， 就比如说前台，比如说像酒店管理，他可能不一定有真正相关的 license 的话，这个时候他们看的就是这个专业和你工作的相关性，再之后才是说你是不是有大学的学历，是不是有大专的学历。所以在这一套下来呢，可能对于学校的选择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法律也有一个这样的好处，就是它在这个行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在 college 它有一个 legal assistant， 就是说读了大专的 diploma， 它可以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做助理这样的一个比较初级的工作，然后呢读完了这个college diploma， 他可能可以转一部分学分进入大学 university 读一个 degree， 这个时候他可以做 legal research， 然后等到拿到大学 degree 之后呢，他可以再读 postgraduate， 不一定是研究生，可能就是一两年的课程，或者说读完三年甚至更久，这个时候又会有 paralegal， 有律师，有 consultant， 这些呢并不是说我读完就有这个工作，也是说要参加一个统一的考试。所以在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那差不多是13年前，我的语言可能还不够扎实，然后我的能力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直接跟得上大学的学业，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吧，从 college diploma 开始读起，之后如果我可以 融入这个法律的环境，或者说我做 legal assistant 我不排斥这样的工作，我喜欢这样的工作的话，我可以在这一条路上走得比较稳一点，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需要一点法律知识的，但是这种知识从何而来呢？我们有时候对于法律的理解，这种途径并不一定可靠，这也是我选择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即使有一天我不再从事这个工作了，我仍然知道从哪里可以得到可靠的信息，我仍然可以帮助自己，帮助我周围的人。
所以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是？
是。最终选择法律是我想起了 OJ Simpson 这个案件，这可能是影响我最终决定要去读这个专业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我们现在听起来就觉得说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case， 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原来法律是有这种能力的，它是可以解决一些普通人并不知道的问题。就像假如 OJ Simpson 他没有他的律师，没有他的法律团队梦之队，那一个普通的人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警察做的事情是违法的，什么时候是非法取证，什么时候我们没有 search warrant 之类的。所以我们可能说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就我们是一个辅助性的行业，我们是帮助他们去维护他们本该有的利益，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就是最后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相关的行业呢？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一开始我是在民事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工作当时我是做 personal injury， 就是说关于一些车祸或者是一些意外损伤的一些案件。当时就接触到一些不一定是医生吧，可能是一些专科的一些工作者，我们要看一些搜证的过程中准备一些文件，我们就觉得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些，因为光是依赖于医生的一些笔记啊草稿啊，其实我们知道的信息很有限。所以一开始我准备去学的时候只是说我想多了解一点，然后万一我能够做这个多一种选择的话，我可能在周末或者是休息时间可以稍微作为一个兼职补充一点。但是真正我读了以后发现好像更适合我，好像我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我一开始真的就只是说我是不是有了一点点医学的基础，我在看这些医生的报告一些病例记录会更有了解一些，而不是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案件我一定要去跟医生去联系说你这些写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只是说作为我工作的补充。但是做了以后我会发现原来我更适合这个行业，我原来可以做得更好，即使是我不去做法律行业，我在这个行业一样可以做得还不错。
所以说做这行会给你更大的满足感吗？
我觉得会开心很多。我觉得和法律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读法律之前我们很少会去想钱从哪里来，我现在回过头来会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普通家庭他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负担律师或者说法律的工作者，而一些大企业他虽然有钱有那种资金支持，但是他又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刚毕业没有多少经验的学生呢？即使是有一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都是比如说政府负担，我们不从客户手里收钱，政府负担的话是不是又加重了所有人的税收呢？即使我们没有工资，那法庭的运营，法庭的所占的一些场所，再加上我们需要一些资源，比如说需要时间，需要场地之类的，这都是硬性成本。所以在法律方面是很难有双赢的，但是时常是有双输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令人难过的一个现实状况吧。可能有的一些刚毕业的律师只能做一些非常初级非常基本的东西，要等很久很久才有 case，才会真正有自己的案件。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案件它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尤其是在加拿大这是一个很长的，我们曾经有个 case 持续了7年，要知道这7年没有人拿到钱，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损失吧。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特别是刚刚开始从业，他必须去依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和行业才有路可走，是这意思吗？
大体上是这样，除非是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家族本身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资源，就包括他的客户，包括他的一些资金之类的。
也可以去比如说 NGO 那种地方是吧，就是没啥钱。
像在安省的话，比如说我们安省有 Pro Bono Ontario， 这里的一些律师可能更多就是志愿者， 他可能就靠提供这种免费的服务给自己积累一些人脉，积累一些经验。另外一个有个 legal aid， legal aid 的话更多是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保障，这个是政府支持，可能一开始多少得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感觉这个行业也挺难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傲骨之战那种感觉，是吧？他们那个感觉都是靠的大律所，然后估计是以前很早就认识感觉，
然后每一个人背后都有背景、
对啊，大律所也是大公司都和他合作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把他各种资源都垄断了，
每个人的亲戚都相互认识，我感觉。
嗯，是的。
然后说一说就是你不是最近在加拿大考了个公务员吗？这个经历感觉还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公务员，因为在加拿大他并不像律师、医生、会计师这样专门做一个资格证，他这个相反跟普通的很基本的像连锁店包括麦当劳之类一样，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就在网上发简历，发完简历以后他是先初筛一遍，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机器，就直接筛一遍，筛下来了以后他可能就会让你做一个测试，也包括麦当劳也是一样，他一套题有可能是跟工作相关的，有可能是跟性格跟你的处事方式的一些题目，他可能跟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套题，可能这一套下来他觉得你还合适的话，因为这是没有对错的嘛，更多是看你的性格，看你是否融入这个集体，这一套下来以后可能他再给你一个面试，可以是当面的 in person， 也可能是 virtual， 就直接是在网上。这个过完之后再就是一套比如说无犯罪记录、指纹之类的，当这些全部结束以后他可能还不是直接录，可能只是哪个岗位确认他把你调到哪里去。
大概是些什么岗位呢？
他这其实也是有很多分级的，最初级的他可能就只是说护照登记啊，还有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办驾照之类，就是最初级的。再往高级其实连律师、像会计、像水电工都有的，只是可能他们的考试就会更多一点，他们就不一定是在线考试了，有可能说我给你个任务，我限你两天时间，你把这个任务交上来，就有可能是这样的考试。就是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对于年龄、对于第一语言、对于可能说不太好听的人种，他对于这些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他是尽可能保证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只要你的英文可能说得清楚就行了，他不会有一个特别硬性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如果想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特别主要的目标，因为这个过程特别长，如果只是为了等这份工作，你可能浪费到了很多很多机会。所以有一些人在准备报这个工作之前都是有其他工作，比如说我在超市打工，比如我在麦当劳已经有一份了，能不能得到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的重要，这种态度可能反而压力会小一些。
所以跟我们这边考公就完全不一样，是吧？
是，
现在很多都是临时编制的吧，
现在很多可能是刚开始，但是里面带编制的或者说超编制的我觉得还是大多数，他现在只是开始提嘛，他要精简这个东西，但是还是会出现比如说考一个很偏远地区的公务员，然后还是几千个人去挤几个位置，这种挺多的，而且学历超高。
我们这边在政府的网站上写的学历你猜要求是什么？
高中。
对，
高中学历就可以了。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隐形的，就是因为加拿大它不是一个纯英语国家，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所以如果英语和法语同等流利的话，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优先权，他们一定会先找这样的人，不管你其他方面怎么样。我就曾经有一个班上的同学，我还在读法律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她就是她的第一语言是法语，但她英语同等流利，然后她又会阿拉伯语，所以她在校期间就已经是在那里工作了。
哦，所以语言在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哦，你能多聊一下你作为这个治疗师的一个职业选择吗？因为做了这么长时间，比如说工作环境啊，然后同事之间啊，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坚持七年这么久，就是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应该是比较大的。
首先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你并不觉得说你是为了收入，你为了这份工作多么艰难，你相反却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就像一个玩的项目，就像一种爱好一样，所以你做的过程中不太容易觉得是很辛苦的，这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比起法律的双输，这可能就是双赢，如果我能够给病人带来一些什么，能够做出些什么改变，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假如没有改变，我是不是又多了一种反思的机会，去想想我是不是还得补足些什么，我已经做过的内容里面有什么可以改进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的提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比如说 多伦多它在市中心的话，其实每年是有一个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就是一个电影节。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明星，甚至有明星直接走过来
做理疗，是吧？
见过几个，还挺有意思。曾经有两个电影演员我没有认出来，是他们走了以后，我同事说：“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谁吗？”
所以宇宙的尽头就是做理疗，每个人都需要做理疗。
就我们有一次前台太激动了，跑去跟别人合影，最后还被老板骂了。老板说这样，因为这是你作为其他，比如说你要是一个电影工作售票员你可以，但是你作为一个诊所的话，隐私协议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要认出来他，你其实是不该说的。如果是明星主动来跟我们说的话，那没有关系。他如果认出我们来跟我们打招呼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认出他们来了，其实是不该主动打招呼的。这是算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很基础的要求吧。
所以在做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跟病人之间的那个互动是非常及时的，就是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你给他做完了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他就会有那种减轻。因为我自己也是常年的去找理疗师的患者，所以每次做完整个人就感觉到啊、好爽啊，就身上的疼痛啊慢性疼痛什么的就减轻了。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因为这种非常及时的一个反馈的感觉让你就感觉到很有成就，就像给别人提供一份餐食让别人就是从饿到饱的一个状态，跟你在法律上可能要花7年才能看到的一个结果，而且那个结果还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这种给人的这种满足感，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好像作为治疗师要更大一些。
作为治疗师有短效的有长效的，有短期的比如说拉伤扭伤，这是我们可以很快速解决的，很快可以看到成效的，也有一些比如说慢性一点的问题，甚至说更往严重一点说帕金森之类的，我们可能不能够直接治疗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一点改善，让别人过得稍微舒服一点呢？如果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其实内心已经有很大的安慰了。在法律的过程中不光是说这一个拉得很长，更重要的是很多事情的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也是在我们读法律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能够庭外和解一定要去，再差你再不愿意也得去。因为我们老师还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读法律的时候都以为我们的任务是维护世间公平，其实不是的。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的第一任务是为客人为客户谋取最大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庭外和解，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捏在手里的一个成效一个结果。而在法庭的判决中太多不可抗因素了，这也是一个可能让大家比较无力的地方，就是我真的尽全力了，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
嗯，是。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可能更喜欢做一个理疗师和那个做律师而言的话，
这个行业整体来说会就是开心一些。你光从一个氛围来说的话，法律行业无论是说你在法庭工作还是说在律事务所还是说在外面做义工的话，整体是一个很压抑的范围。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就是不到一个事情非常严重我们是不是并不希望去找律师呢？是不是并不希望向一个陌生人去说我们有什么困难呢？我们解决的可能就已经是糟糕了不能再糟糕的事情了，所以这整体是一个非常压抑的范围。最极端例子可能就是跟比如说跟犯罪有关的，这可能是大家想回避却回避不掉的，而且这样的结果通常都是很糟糕的。而像治疗方面即使是很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病人里也有人是 fibromyalgia， 就几乎没有来源的纤维型的肌肉疼痛，再比如说癌症，这些可能我们并不能直接去介入，但是我们每当看到一点成效的时候，这其实我们就觉得这已经很开心了。病人可能并没有指望我们一次就治好，他们可能也就觉得我能够有短暂的收获，我能有短暂的放松，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这可能就是连氛围都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肉眼可见的变好，是吧？就是能缓解的那一个疼痛的感觉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哎呦真好呀。然后所以就是你决定就后面就一直待在加拿大是吗？就是从工作和生活的角度来看。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
是哪些因素让你不太确定呢？
第一个不太确定的肯定是气候。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帖子，有人说觉得加拿大太冷了，然后其他人就说你去之前你没想过那里很冷吗？比如说对啊，去之前我知道冷但不知道有这么冷。
所以现在还在下暴雪是吧？
大概是前两天吧，我现在院子里积雪还是挺高的。前两天就有一个病人，他说他的妈妈就是产血产的肩周炎，然后我就说这个还是挺容易造成的吧，因为有的人他的路不那么平，所以他在产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底下是有障碍的，可能就这一敲直接就抵到石头上或抵到台阶上，造成了就是一些问题的复发。结果他笑了，他说谁叫我妈产那么干净的，非要跟邻居去比，
这还有比赛。
但是我邻居又不是产出来的，我邻居是用地暖把它给化掉的。
天哪，好费钱呐、啊！
暗自较劲。
是的，阿姨之间的暗自较劲。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和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收入和支出的比例，这个可能不能简单的说国内国外，更多是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很多综合因素，比如说物价、房价、你的收入，还有路上所占时间。我们也一直都在可以说寻求哪种方式对自己更合适更好。
就那边也会有医疗焦虑吗？
也会。在加拿大被误传的最多的一点，尤其是在国内还没有来到加拿大人，经常会误以为就说哦，加拿大全民医疗，加拿大的医疗特别好，其实不是的，有可能刚好相反。首先是我们这边医院不够多，医院不像国内那么密集，所以跟人口相比的话，你如果想看病可能平均等待时间特别长。我在国内的话，我虽然没有进过急诊，但是我在加拿大我的妈妈进过一次急诊，我在急诊室等了8个小时。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心脏病，如果一个比如说急性出血要等8个小时，这其实是要命的。这是光是急诊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全民医疗，它虽然解决了医疗，它并没有解决相关问题，就其中包括慢性病，因为这只是急性的。慢性的话，有人他虽然没有骨折，但是他是慢性的一些关节退化，这些是可以说没有直接治疗。如果去看 physician 看家庭医生的话，他可能就只开个药，他并不会真正的治什么，他可能就只是说缓解一下，暂时缓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药它是不报销的，这个只有比如自己去买保险自费，或者说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工作的保险可能可以报其中一部分。另外除了药以外，我们这边还有配药费，配药费也是很贵的。我曾经有一次一个地塞米松，它的药的本身的钱是2.63块，但是配药费是13块。
所以就是人工值钱嘛，
因为你在别的途径买不到。
这个配药费还当时好像是每一种药都加了一个这个钱，还不是一次性的。
也不像我们这边在网上可以买到这些是吧，你在网上买也需要配药费是吗？
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在网上，现在的话即使在网上订的话，他可能也会要求你先提交医生的处方，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能够订药的这些网站可能也是这些同样的药房他运营的，所以他可能即使他没有单独列出来，他也收在其他地方了。
所以年纪大了在那边有慢性病什么的，然后天气又非常冷，其实对老年人应该说也不算很友好，是这样吗？
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担心的，一个就是天气对于年龄大的不太好，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看病不及时该怎么办，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两个潜在的风险。
我记得你上回说准备考虑到中美洲去养老的。
这方面知道的信息不多，
但是感觉好像蛮多白人，北美的白人会考虑到墨西哥和中美那边去养老是吧，这种情况挺多的。
有挺多美国白人到墨西哥那边养老，因为墨西哥那边他有很多学生会到美国去学医，然后又回到墨西哥，然后又专门服务这些到墨西哥养老的白人，所以感觉就形成了一个像闭环一样的。
对于在中美或者是南美养老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因为加拿大它的冬天特别长特别冷，尤其是像多伦多温哥华，这已经算是很暖和的地方了，但即使这样冬天可能还是很难熬。这样的话很多人比如说圣诞节这两周他们休假可能就会选择去墨西哥、去古巴、去智利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那种可能说旅游公司吧，他就安排一个全包的，就包机票包机场接机，然后去了墨西哥比如说7天，然后包住宿吃喝全部都包，然后这样子一套下来可能才700块。
感觉像是在压榨墨西哥人一样。
所以有些人他 不一定是养老，但是他可能就是说经常会这样，我们这边就会有人经常可能每年就这样出去玩一趟，因为这个开销的话700块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哪怕只是学生。
算是压榨发展中国家的人吗？这么便宜啊，简直是惊了。
这跟旅游公司有关系吧，感觉，
嗯，
是吧，我们这边也有便宜团啊，就是你去了以后让你去购物，
但是他不会把你从加拿大就是带到墨西哥然后让你去买东西。
那也是。后面一个能问一下就是对婚育的态度吗，就如果方便的话，还有身边的华人对婚育的一些态度。
我的态度大概就是其实比较无所谓吧，有和没有都可以，我不会说为了达成别人的预期然后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对于当地的华人的话，尤其是父母也是移民的话，这方面的压力是肯定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工作过的一个地方，我的可以说我的老板吧，他只比我大两岁，他家里就是甚至要求必须只能找中国人，
华人找华人是吧，
要求必须的。
所以就是华人圈子里面还是一种只跟华人交往的话，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之间打个麻将啥的，相互之间其实那种观念还是会比较保守，是这样吗？
会，肯定还是会的。因为在我们出来之前吧，我可能我想象中的加拿大还是像电影中一样，可能说都是以白人黑人为主，可能说所有都是西方的一些东西。但真正来了以后发现华人真的特别多，而且即使一句英文不会很可能也可以活得很好。因为在多伦多的话，它本来它是一个崇尚多元文化的，连银行它可能都有中文、印度、菲律宾语，就各种语言都有。就连学校都是，可能我一开始还以为说在学校里我要讲不清楚怎么办，然后老师说你想多了，这个学校讲任何语言都有，老师学生都有。
所以真正的出生在多元文化的那种人的观念还是挺不一样的。
这让我想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还在学校里的时候，第一次我有一天在路上翻一个报纸，突然翻到了学校里见过了一个人，当时我特别惊讶，到后来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很难去接触到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其他职业的人，就像好像说有些特长生他是专门去训练了，专门去哪里学校训练了，而在这边可能说你同班同学里就有世界冠军，就有体育特长生，加拿大国家队的运动员，你会觉得所有的你所想象的名人原来离你这么近，可能说我今天出门就能碰到市长，就能碰到省长，
就是大家那种关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区隔，是吧？
算是吧。
就是你觉得自己给了自己这么多可能性，比如说学法律啊，然后学理疗啊，然后还有就是考公啊，一系列的一些经历，那你觉得自己有天花板，或者说你感觉到那种隐形的天花板在哪？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的，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可能是有限的吧，我要去做一种尝试，我可能就得放弃其他的，我可能就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我如果想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我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尝试其他的行业了？但假如我放弃现在的行业去尝试其他的行业，万一我做得不好又怎么办呢？也会有一些担忧。
就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的压力好像没有那么大，我不是要架起你啊，我只是觉得你似乎是一个现在讲是一个挺松弛的人，想着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路径然后就立刻去改变啊。
就我们东亚式的价值观来看已经算是非常勇敢的是吧，一些选择有这么多的尝试，通过你这个经历来说存不存在一个通道，就当然你是十年前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就是现在来说还存在一个普通的通道给我们这种非常普通的女生，不管她是本科毕业或者说刚刚高中毕业，或者说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存在一个通道去给普通女性去实践和突破自己吗？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见到有一些家长是陪着孩子来的，她的英语是非常基础吧，可能说刚刚够入学考试，上一些课程会很吃力，即使这样的女性我都见过很多人最终读完了比如说 college， 甚至读完了 college 以后去转学分去读了大学，甚至再去读研，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可能还有一个看到的区别，就是在这边上学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多少岁都可以，不会有个心理压力，就是说我现在三十多了，我现在四十多了，我去学校还跟得上吗？还有可能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有这些顾虑。如果觉得学业负担太重，完全可以少修几门课，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们曾经也有老师说，假如你可以在上学的过程中找到一份工作，那你就干脆把课业的那个时间给降下来，因为学校永远都在，工作不一定，这是我们老师直接说的。
所以他可以比较好的兼顾一个生活基本的需要和一个学业上升的一个需要，就是在你做最基本最普通的比如说一个服务员的工作，他同时也能够给你时间精力或者机会去有一个往上升的，或者说寻找一个不同的可能。
我的前同事里有几个女生之前就是在 St. Louis 这样的餐馆端盘子的，就做服务员做了很多年，最后自己靠 part time 读完，然后换了做了其他行业。
讲到了凤姐，凤姐去美国不是一开始先做美甲嘛，然后后来她就上夜校啊，一直上一直上，一边做美甲一直上，然后后来不是还拿了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吗？纽约州立大学还是什么的。
她也很厉害，
嗯，
因为她上班那个工作强度好像还挺大的，我看她，她那个老板是个韩国人，
那也要遵守法律啊。
我不知道，
不管你是什么人，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概念说你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事，这样
对，
就是不会觉得你这么大年龄了你还在读书怎么样，这种我觉得这种是好讨厌的，就是各种给女性加上了各种条条框框，然后让他们在特定的年龄做特定的事，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限制。
大男生有体会，就感觉就是你身边的那些女性朋友的一些生活其实就给人了一种环境，就是可以啊、哦，我是有选择的，我不用着急，我不会觉得老被时间赶着走。比如说我二十岁就要操心工作的事情了。我看到现在好多那种，比如说二本的，包括有的一本的，就普通一本的一些学生，他不是925毕业的，他就蛮焦虑，他就想他以后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跟他们站在一个水平线上，能不能够说找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工作，就非常焦虑，感觉好像就是他错过了这一个时机他就赶不上下一个时机。然后比如说又到24、25岁的时候又会被家里催着结婚啊，然后一结了婚又催着生一胎二胎三胎，就被所有的尤其是女性啊，男性可能他没有生育压力，就被所有的这种东西一个一个的日程是塞满的，我就感觉到就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嘛，就感觉特别特别不爽。真的是听你讲了以后就感觉好像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选项。
这让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这是在我刚开始还在 college 读法律的时候认识一个女生，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她当年是先在加拿大留学读的 college，他属于成绩不是特别好的，主要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他真的很努力。他上学的时候经常生病，因为他还要在餐馆打工。他打工的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可能再怎么努力，成绩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那我就通过工作，我是不是可以补贴一点家庭的开销，我是不是可以自己交学费。所以他可能就是说上课就渐渐减少了，一个学期排课可以排5门，他就只排2门。他就通过这个拉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全职工作，自己交学费，然后上完了 college。 上完了以后呢，他去了美国，因为他的妈妈在那边。他去了以后可以说就基本上再没有碰过法律了。他去了那边以后又一开始是去做一些临时的工作，可能比如说像餐馆啊，像美甲呀、到了后来他就进入了机场，参加了一个空姐的学习，做空姐，做地勤，最后进入了免税店。现在他是还在美国 Nordstrom 里面工作，他准备以后去爱马仕当导购。
感觉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每一步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嗯，是、啊。
感觉每一个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
他当时刚去美国的时候，给我写了很长一封信寄过来，然后他就说，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周围的中国人都特别的惊讶，他们都说你都去过加拿大，为什么还要来美国？他说也有很多人问我说，美国和加拿大你觉得哪里好？那他说，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加拿大更好，原因是这个地方教会了我什么是有尊严的活着。
也是一个华人女孩吗？
嗯，是。
还有一些什么想补充的吗？就是一些其他女性朋友的一些生活。
我就刚刚想起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极端啊，就是我当时还在读 therapist 的时候，当时班上有个女生，她是南美人，她当时读完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们要考证，这个考证的要求是先得移民，先得有 PR， 然后她没有 PR， 可能说我读完这个专业是不是都浪费了，我根本都没有机会去考试，不考证的话都没有工作。当时班上有另外一个女生就说，这个简单啊，你结婚就可以移民了。那她说，那我跟谁结婚呢？那个女生跟我呀，我帮你拿到证了以后离婚，然后你想找谁找谁。
所以最后她成功了吗？那个证拿到了吗？
后来就比较少联系了，但是他还是在加拿大过得是比较好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养猫猫的经历吗？
我有两只奶牛猫，都是我之前的一个同事给我的。这其实也是一个还挺头疼的一个故事吧，因为一般小猫不是要打三联嘛，就是要打3针疫苗，然后呢可能说打完3针它可能过了一定的年龄，它可能就一年只用打1针了。 然后那个女生可能就为了省钱，所以她只想打一针。而在我们这边，如果想给猫做绝育，必须要疫苗齐全。她硬是拖着，就拖着她家的猫已经生了小猫了。然后她生了小猫以后，一次生了三只。她第一只她卖出去以后，她说她哭了一个下午，最后她就把剩下两只都给我了。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很被动的接受了这两只小猫，但后来真正收到它们以后，我觉得其实挺开心的。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因为我以前没有养过。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是可以跟他们互动的，原来我说话他们是听得懂的。一开始觉得好像没有他们说的那样开销那么多，因为在我们这边可能体检可能疫苗还好没有那么多，疫苗可能25块加税，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负担的。但直到最近生病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有太多事情是我们可能提前没有想到的。比如说猫喜欢啃鞋子，它可能无意中又染到什么病毒了，然后生病了之类。
宠物也是需要买那个医保吗？强制需要买医保吗？
我们这边并不是强制，就是你可以选择去买一个医疗保险，也可以说，因为有的私人诊所它有一个会员制，比如说你买一年的会员，然后会员它就有一些项目包括在里面，它可能不包疫苗，但它可能包一次年检，然后他会说其他的项目他大概可以便宜多少，就算下来的话其实差不太多。因为包括是宠物的保险的话，他可能他也会有要求说过了多少金额，或者哪些项目能报哪些项目不能报。
好嘞，谢谢，辛苦啦辛苦啦，搞得这么晚。那我们今天大概的对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
拜，有机会再聊。
好，拜拜
拜
拜。
我们就算作为并没有天赋异禀的普通女性，其实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得充实，或者说精彩而且有尊严。
耶
Quincy 帮我们打开了视域，给我们展示了尽管女性仍然处在结构性不平等的地位，但是拆掉空间和观念上对自己的诸多枷锁，仍然能够通过教育，通过互助，通过掌握游戏规则，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中拥有更多的选择。不要让那些女性多少多少岁就应该干嘛干嘛，女孩子的理科就是不好，女孩子就应该安稳，女孩子生了孩子就应该一心扑在孩子上，这些话语在你还没有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绑住你的手脚。我们也有权利犯错，也有权的去大胆的想象，去浪费时间，去勇敢的实践。不棒。